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是以下是新闻提要。美中宣布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This is a very large deal, the China deal. It covers tremendous manufacturing, farming, a lot of rules.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协议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阔，包括制造业、农业，涉及很多条例规则，很多方面都有包括在内。而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欢迎美中贸易协定，是敦促要落实条款。美国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可能拯救特朗普不受罢免。特朗普的财务纪录保密之争是难分难解，美国最高法院是将会受理。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在星期五宣布双方已经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This is a very large deal, the China deal. It covers tremendous manufacturing, farming, a lot of rules, regulations, a lot of things are covered.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他还说，双方将会立即启动第二阶段的协定谈判。在此之前，中国多位的高级官员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11点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达成协议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中方同意进行很多结构性的改革，大量购买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和更多。25%的关税会保持不变，其余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会维持在7.5%。他的第二条的推文就说，由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因此原定在12月15号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不再加征，而且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会立即开始，而不是等到2020年的美国大选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达成了一份历史性的可执行的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和货币以及外汇等领域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改革。第一阶段协议还包括中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此外，这份协议将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争端的解决机制，从而确保协议迅速有效地执行和实施。另外，美国也是同意大幅修改他们301条款之下的关税行动。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宣布，美中双方就第一阶段协定文本达成协议。
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已就
王秀文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会上宣读了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在双方主要争议的取消加征关税方面，中方的声明说，美方将会分阶段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美方将会维持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将其余价值约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5%降低至7.5%。特朗普在白宫强调，大部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被保留。他说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是25%的关税，美国是会将他们用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当中，因为中国希望取消这些关税。他说美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会将他们用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桌上。在美中双方星期五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之后，美国行业协会普遍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敦促全面落实文件的条款，并且尽快达成全面贸易协定。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在声明当中写话，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不确定性之后，这项协议是为美国企业未来一年的计划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协议含有监督和执行机制表示欢迎，并且敦促两国加快就结构性改革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委员会主席艾伦在声明当中说，美中两国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可能很快得到解决，双方必须致力发展一种新的模式和经济关系，应对美国企业今日在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迪蒙斯在声明当中说，制造商期待与特朗普总统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合作，在其他关键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上取得更多具体的成果，最终达成一项持久改变游戏规则的协定。美国服装和鞋履协会对此表示，特朗普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早日消除所有剩余的惩罚性关税。最早下星期，特朗普总统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如果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投票决定以与乌克兰往来的时候滥用权力为理由弹劾特朗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明年初会对特朗普进行审判，那里的政治局面对总统更为有利。在特朗普总统的案件当中，据称他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调查政治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因此众议院民主党人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运作。而特朗普否认这些指控，他指望参议院共和党人在审判当中是判决他无罪。要罢免总统必须是由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也就是说在100名的参议员当中至少要有67人是认为特朗普犯有一项或者两项的罪行。而维吉尼亚大学的萨巴托说，这个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共和党人是投票支持弹劾，他们自己也都很快会落台。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无论结果怎样，参议院的弹劾审判都是对美国民主的严峻考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表示，将会听取特朗普总统关于保持他的税收、银行和财务纪录私密性的要求，这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重大对抗，也可能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最高法院的辩论将会在3月下旬举行，由于特朗普正在竞选第二个任期，大法官准备在6月作出裁决。最终的裁决如果是总统失败，可能会导致迅速公布特朗普一直力图要保密的个人财务的资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仍然未平息。由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所担任董事的智库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民间民情报告显示，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和北京误判民情，反送中运动由一个小的错误开始，演变成为反特首、反警察和反极权的运动。香港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为反北京兼反共的运动，仍然是未知之数。报告又说，反送中运动的主因是捍卫香港自由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主义和威权管治的角力。亦都有中学生说，参与反送中运动就是为了争取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了解反送中运动的前因后果和准确记录民情变化，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担任董事的智库公民实践培育基金今年7月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编撰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民间民情报告，星期五即是12月13号召开记者会发表最终报告。研究以电话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慎思会议三方面的途径，探讨香港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原因、想法和诉求。报告的民意调查访问了1007人，接近70%受访者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大约60%的受访者不满警队的表现，亦都有接近8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和北京误判民情，反送中运动由一个小错误开始，演变成反特首、反警察和反极权的运动，香港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最终会不会演变成反北京兼反共的运动，仍然是未知之数。钟庭耀表示， 林鄭月娥誤解了逃犯條例通過的意義，她認為很多香港人擔心的是條例通過之後對自由的侵蝕，因此這次運動的主要原因是捍衛香港的自由，亦都是最主要的核心價值。
而自由呢，我認為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中的唯一核心，那說唯一不是很對，即是最重要的核心。所以我們現在說逃犯條例贊成與反對，尤其是反對一方呢，其實是說他們對核心價值自由的堅持或者憂慮。
鍾庭耀表示，香港人認為自由和法治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能夠得到最好的保障，隨著運動的推進，港人的訴求逐漸轉為對普選的訴求。鍾庭耀又表示，反送中運動亦都是香港人崇尚的自由主義和北京威權管治的一次角力。
另外呢，可能對中國人是有一點特質的，就是這個中文叫威權管治或者家長思維都可以，那叫一個威權主義或者威權管治和一個平等主義之間其實有一個哲學上的矛盾，所以在這個矛盾之間呢，其實似乎反修例運動的兩邊是有不同的看法。自由對比責任，統一對比多元，個人或者人本主義對比愛國主義，都是一些我認為深層次矛盾導致到現時香港的困局。
陳方安生表示，反送中運動的起因是由於香港政府只是顧取悅北京，拒絕聆聽民意，而運動的核心價值是要捍衛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一國兩制不被侵蝕。
這一場運動的本質是盲目忠誠集體主義和服從的中國模式，與崇尚法治、多元化、自由、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模式的對壘。特首和他的管治團隊沒有尊重和回應公眾的情緒和訴求，亦沒有為本身的作為或者不作為是負責任，導致公眾深信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就是走上街頭，當遭部分人訴諸暴力，但是多數遊行人都大致上是和平的。
陳方安生表示，要解決目前香港社會的僵局，首先是要特首林鄭月娥和市民有真正的對話，去回應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他認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認為回應五大訴求就是示弱，這個是錯誤的判斷。
要市民接受和支持一個政府，首先是需要政府顯示是聽到市民的心聲，是準備去回應，而這樣做法絕對不是示弱。
陳方安生表示，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已經持續超過六個月，仍然未平息，特首林鄭月娥應該盡快成立一個由具公信力的法官主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還各方一個公道。他認為委員會可以調查這場運動的成因、港府、示威者和警察的行為，最後建議修補社會撕裂的跟進措施，包括特赦。陳方安生又表示，最近監警會的國際專家已經公開指出，監警會在權力、能力和獨立調查權等方面有明顯不足，不能夠滿足香港人的要求，決定集體請辭。他認為林鄭月娥不應該堅持等待監警會下個月提交的調查報告。中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近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亦都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是近幾年來港獨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認為建立健全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 已經成為擺在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鍾庭耀回應記者提問表示，2003年香港市民已經有一次因為23條立法的大規模反抗示威，而家反送中運動仍未平息，如果北京在這個時候硬推23條立法，他認為只會適得其反。
反逃犯條例裏面都未能夠好好掌握裏面發生什麼深層矛盾，而以為可以推23條解決問題，我想一定是會適得其反，即我會認為反對聲音是會更加之高或者大。而這個就正正我第一個憂慮剛才是講的，現在都是一般群眾的要求五大訴求，其實都沒有誰要求中央政府做些什麼特別事情的。但是如果去到23條立法，甚至市民認為其實是中央政府逼令特區政府立23條，我估整個運動的轉向是會變得很危險的。
鍾庭耀表示，香港的社會特質經過英國殖民100多年醞釀而成，不同於中國其他的城市。他認為北京無論是扶植上海或者澳門等其他城市，都冇可能取代香港的地位和特質。
咁我只係話，我哋係有一個好強嘅，即係國際化同一個自由思想喺度。如果有任何嘅另類思維係要香港矮化香港嘅自由嘅話咧，其實最後都係得不償失嘅啫。即係如果香港真係變成澳門，或者澳門超越香港，我諗損失嘅唔單單係香港人，澳門人都會損失，中國人都會有好大嘅損失。
至於國際社會可以怎樣支援香港，陳方安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除了立法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國際間要提醒北京，香港能不能夠落實一國兩制，香港人能不能夠繼續享有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是對其他國家本身的利益都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是一個國際協約。
如果中央政府能夠不履行他們對國際間作出的這個承諾，那我相信很多其他國家跟中國有來往的都會開始懷疑能不能夠繼續信任中國的承諾呢。事實上國際間在香港投資，有他們的國民在香港居住，純粹是因為他們相信北京是在50年之間是會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次反送中運動有很多年輕人首次投身社會運動，包括15歲就讀中學3年級的梁同學，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反送中運動對香港人影響深遠。他認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民間民情報告分析，這次運動的主因是捍衛香港自由的核心價值。
咁我就覺得其實香港人對於自由點解會咁睇重，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有呢樣嘢，而你無啦啦同佢講話我要令到你冇曬你嘅自由，甚至係你做嘅嘢我都要監察住，咁好似觀塘遊行咁樣啦，就係呢個智慧燈柱啦，係啦。咁咧我覺得我用個比較小朋友嘅睇法啦，就係你有一件玩具無啦啦俾人搶咗，你點都會唔鋸噶嘛，咁你點都會去用你嘅方法去攞翻。咁就算對面嗰個唔俾你，但係起碼你要爭取過，你要 fight for 你自己，而不是變玩具冇咗攞個件咯咁樣，因為呢件事唔係你嘅錯，而係佢嘅錯嘛。
梁同學表示，佢第一次上街係6月16日，民陣發起號稱200萬人參與嘅反送中大遊行。佢認為運動可以持續超過半年，係因為特首林鄭月娥誤判形勢。當全香港有接近30%人上街反對修例，林鄭月娥起初仍然以暫緩等的語言藝術去回應，後來警方執法多次涉嫌濫用暴力，而受欺壓的很多都是年輕的學生，至今被捕的學生有接近2400人，佔整體被捕人士超過40%， 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因为涉嫌滥用武力受到应有的制裁，令到很多香港人感到愤怒。记者问及如果北京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和将来推行爱国教育，企图藉着这些手段压制香港人上街和改变年轻一代香港学生的思想，梁同学认为只是会适得其反，令到香港年轻人更加反对北京。他亦都认同民情报告分析，北京越施压，反送中运动越有可能演变成反北京兼反共的运动。
这个国民教育呢，我都已经亲身试过了。那你说我会不会真的接受完这个教育，我听你说我坐在这里傻了，即如果不是我都不会来这里了。那其实你说持这个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共 的这件事会不会发生，我觉得、如果你做得越多事，这件事越快发生。因为我们这班年轻人去到你，就算我拖三十年，我们 都是四五十岁有气有力的时候，你做这样的事，我们这么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我不觉得我们大了不会走出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即是12月14号朝头早启程前往北京述职，她罕有这样没有在香港机场接受传媒访问，只是在面书专页贴文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作面书直播和市民对话，其他局长亦都会陆续开播。林郑月娥表示，九月底首场社区对话反应热烈，但是如果再举办同类活动，需要考虑场地安排和发言者会不会好像上次一样被起底等的因素，管治团队将会继续积极筹备下一次社区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是12岁的不寻常的少年，他是住在洛杉矶的美国七年级生马腾埃文。他曾经上过时代周刊，他曾经为撑香港在 NBA 场上跳舞的事件是引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在10月23号在洛杉矶举行的快船对湖人的 NBA 比赛的间隙，观众席里面一位挥舞住快船队红色 T 恤在江南 style 的音乐之中嗨翻天的小男孩吸引了摄像的注意，就在他手舞足蹈的模样被放到大屏幕的一刹那，这个小哥突然使出了调包计，将快船队的红色 T 恤换成一件黑色的 T 恤，上面写着为自由而战，与香港同在。这些是10月初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那条引发昂然大波的推文。摄像机迅速地转向其他的地方，但这些短短的几秒钟的镜头引爆了互联网，引来数百万次的观看。这个细佬哥就是叫做马腾，他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几日之后，在游戏玩家的年度盛事暴雪嘉年华上面，马腾又来闹场了。活动主办有暴雪娱乐，没多久之前亦都因为禁赛一名支持民主抗争的香港玩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魔兽世界的问答环节，全场年纪最细小、个头最矮的马腾旁若无人地走过主席台和观众席，连声高喊自由香港，搞到一屋成年人面面相觑。在12月5号刚刚放学的马腾在洛杉矶的屋企里面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这位洛杉矶快船队的小粉丝说，最早开始关注香港是因为莫雷的推文事件。他说他看到了 NBA 并没有好好地应对这件事，他对 NBA 有点失望，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支持莫雷。马腾又说他比大多数的同龄人对政治更加感到兴趣，他看了一些介绍香港抗议的来龙去脉的视频，开始关注重阳之外的那座动荡的城市。他又说他认为这些人想要自由，他们应该拥有自由，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干涉，想要自己的政府，他们应该被准许这样做。 马腾又说他们一家一样，包括父母亲和18岁的哥哥都支持香港，但他可能是全家里面最积极的那个。他又说支持香港亦都并非受到他人的影响，完全是自己的决定。他说人权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可以发声，可以讲你想讲的话，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些促使他支持香港抗议者的原因，因为他在乎这些事。谈到被他一炮而红的 NBA 跳舞事件，马腾说那日比赛之前有人在体育馆外发放撑香港的 T 恤。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在关注港人的抗争，拿到 T 恤之后他灵机一动，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这场运动。他继续说他以前上过几次大屏幕，他知道怎样能够上到大屏幕，这方面他比较擅长。他觉得这一次他应该做一些对这些人意义重大的事。经历了那次跳舞事件之后，虽然拥有快船队季票的马腾仍然每场比赛必到，但摄像就亦都不会将他放上大屏幕了。现时每日放学之后，马腾都会在网上浏览有关香港的报道。他强调这些媒体之中亦都有亲北京立场的，他收集的是没有偏见的新闻。他还开启了自己的推特和频道，录制剪辑他的港警暴行罪恶时刻系列视频。每一集的视频当中，他会展示几段港警对民众动用武力的画面，并且发表自己的观点。日今已经做了15集。他认为警察应该捍卫法律，但是如果法律不公正的话，这些法律显然是不公正的，那警察就不应该对民众太苛刻。特别是当这些警察清楚地知道他们可以抗击抗议者而不承担任何影响或者后果，他认为这些人滥用了自己的权力。他想给大家知道这一点。这些视频传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烈的回应。这回应说，马腾，我是香港人，非常谢谢你对他们的支持。另外又说谢谢你和香港人站在一起分享你的观点。还有就是说为你骄傲，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其他人只是知道玩电脑。再有就说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还有很多人说多谢马腾，笑了一下继续讲。他们说他们来自香港，表示他的视频令到他们微笑，这些令他想到要上传更多的视频。他又表示留言者之中亦都有些亲中人士，他们说他这样做并非因为支持香港，是为了博眼球而已。有时他会不理这些人，有时他会回应说他做这些不是为了博眼球，他是真心支持这场运动。但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有些人还是会继续攻击他的。马腾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一个视频被 YouTube 拿去了几小时，然后又恢复回，但他的频道从此被设了年龄的限制，未满18岁的用户没办法观看。他经常上 YouTube， 亦都听讲过他们有时候会封杀一些人，但他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如此是非分明的事情上面这样做。 YouTube 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有关视频为何被拿走的问询。该公司对有关年龄限制内容的官方讲法就是说，有时候内容并未违反他们的政策，但可能并不适合某些受众群体观看。在这类情况之下，他们的审核团队会在获知后对相关视频施加年龄限制或者移除相关的缩略套。马腾为此感到遗憾，他认为这些有关港警暴力的视频有教育的意义，而好像他这个年纪的弟弟正是该受教育的时候。马腾通过美国之音对香港抗争者说，除非是在必须的情况之下，譬如自卫的时候不要使用暴力，但一定要继续抗争。他继续说，你们的运动显然是正义的，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全世界都会支持你们。在美国，特朗普已经签署了新法律，每个人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当被问及有没有什么想法想对中国的领导人讲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淡定回答，说他觉得中国不会有什么改变，但他希望中国至少比香港人自由。任何中国境内的人如果因为共产党政权不想留在那个地方，他为这些人感到难过。如果有一天香港获得自由，他希望他们可以去那个地方。他希望中国和警察都能够放松控制，特别是中国的主席。他觉得他几坏，查禁小红为例的图像，因为民众用这个恶搞他，简直是发了癫。 这个喜欢吃以色列风味炸鸡排、打篮球、喜欢数学和历史，长大之后想从政或者进房地产业，笑起来露出一对大酒窝的男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就是那个十分之普通的12岁的小哥，但是算起来是比较聪明的那类。他想他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令到他不好意思或者惧怕的事情不多，但他不想贬低其他人，说他比其他人更加勇敢，他只是想说他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加关心政治，亦都知道怎样谈论政治。这些再加上他自己的性格，令到他有勇气去做这些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北韩宣布再次进行重大的试验，中国同意增购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国农民对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态度冷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星期六宣布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试验。官方的朝中社没有具体说明这个是一次什么的实验，但是说北韩近期接连取得的国防科研成果将会适用于进一步是充实是他们国家可靠的战略核战争压制力。北韩上星期也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一次他们所说的重大试验。朝中社在星期六的报道说，这次举行的重大试验结果对即将再次改变北韩的战略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日曾经警告说，如果北韩采取敌对行为将会损失惨重。特朗普在推文当中说，金正恩极为聪明，如果他采取敌对行为，北韩将会损失惨重，实际上是尽失败，是非常之失败。北韩将12月底前设定为美国拿出新方案的最后期限，而目前距离这个年底的期限是日渐逼近。美国外役代表莱特希泽透露，按照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定，中国同意在两年内增购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中两国将会在明年初签署这项贸易协定。莱特希泽12月13日对记者说，作为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一部分，中国同意在协议签署之后的两年当中，在2017年240亿美元购买额度的基础上，每年增购16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此外，北京方面仲同意每年是增购5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个将会使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增购的额度是提高到400到500亿美元，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0月11日首次宣布达成贸易协定的时候保证的目标。莱特希泽透露，双方计划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签署这份的贸易协定。他说，中国总体来讲致力于重要的结构性变革，并且承诺在协定签署后的两年内增购总额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集中在制造业、能源、农业和服务业这四个主要的领域。莱特希就说，中国对特定产品的增购将会有特定的目标，但是不会对外公布，以避免扰乱股市。他说，这项的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且中国可以在市场购买时机成熟的时候自由地购买商品。美中两国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内容包括中国向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美国农民对此是表示欢迎。而同时，由于官方声明当中缺乏协议的具体的细节，农民对协议仍然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外澳华大豆协会市场发展部主任格兰特金伯利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相信大多数的豆农还是保持着观望的态度，等待协议最终敲定，等待具体的内容。虽然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传递了积极的资讯，但是当谈到细节的时候，他们的讲法并不完全相同。之前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从明年开始每年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在协议当中是否会满足这样的要求？购买农产品从何时开始？是分批购买还是一次性购买？对于这些与农场经营紧密相关的问题，美国农民从声明当中并没有得到答案。香港的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六前往北京，这个是她的政府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当中惨败之后，她首次进京，引发了外界对她领导班子变动的猜测。林郑月娥将会在为期4日的访问当中与北京官员讨论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势。当地的媒体说，她将会在星期一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每日不断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使到香港饱受煎熬，因为香港人对已经撤回的引渡法案的示威扩大了对更大的民主自由的要求。 德国足球明星奥斯尔星期四在推特上为中国维吾尔穆斯林发声，并且谴责穆斯林国家的沉默，中国随即对他是展开封杀的行动。目前在英超阿仙奴足球队效力的前德国国脚奥斯尔星期四在推特上为近年来受到打压的中国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发声，他在以东特厥斯坦旗帜的为背景，并是以是开始了他的祈祷文，他指责穆斯林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不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继续加强对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控制，除了正在打造能够覆盖北极地区的防空系统，并且开始在那里部署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罗斯亦都是加紧测试和部署能够控制北极，尤其是北极航道的其他先进武器。俄罗斯的北极开发战略亦都将会很快提上日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海军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俄罗斯正在打造穹顶式能够覆盖自己北极地区防空系统，未来可以抵御任何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其他飞行器在北京以及地区的攻击。他说俄罗斯北方舰队位于北极地区的所有防空部队近几年全部部署 S-400 防空导弹，位于北冰洋新地岛上的北方舰队防空部队已经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并投入战斗直勤。莫伊谢耶夫说，为了保障北极航道的空中安全，俄罗斯部署在季克西镇的新的防空导弹系统和相关部队，武器装备亦已经投入战斗直勤。位于西伯利亚东部库亚特地区最北部的季克西镇处在北极圈内，握守北极航道。苏联时代那里曾经建有大型军事基地，苏联解体之后，当地曾经长期大萧条，居民大幅流失，但是最近几年俄罗斯在那里又重新部署重兵和翻新军事基地。莫伊谢耶夫还表示，未来俄罗斯将继续加强北极地区的防空力量建设。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继续在北极和北冰洋的很多岛屿上兴建军事基础设施网络，包括在空中、水面和水下部署高科技装备。北方舰队新闻处曾经表示， S-400 防空导弹9月份已经被部署在北冰洋新地岛的南部。很多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伴随着俄军在北极建立防空系统，除了在离挪威和芬兰不远的新地岛部署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军肯定会在北冰洋沿线的其他很多重要岛屿上亦将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包括位于东西伯利亚海的新西伯利亚岛，甚至离阿拉斯加不远的弗兰格尔岛和楚克奇半岛。在部署远程 S-400 防空导弹之前，俄军已经将多尔和海甲式中短程防空导弹部署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军方今年曾经公布在北极地区测试和部署海甲短程防空导弹的视频。北方舰队的登陆舰将海甲式短程防空导弹运抵北冰洋的一处岛屿上后，进行了实弹发射演习。专门为北极地区研制搭载在里带牵引车上的改进型海甲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几年前还曾经在二战胜利日的莫斯科红墙阅兵上特别展示过。俄罗斯亦加紧开发其他用在北极地区的武器。官媒塔斯社几日前引述军方消息来源的话报道，俄罗斯上个月在北极圈内沃尔夫塔附近的一个靶场实施了匕首式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悬挂在米格31K 型战斗机上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后成功命中目标。据报道，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速度可以达10马赫，如果将米格31K 型战斗机的航程包括在内，这种导弹的覆盖范围可以达到5000公里，除了能够攻击陆地目标之外，更能够在北极和北极航道活动的航母、战舰和其他水面目标构成威胁。匕首导弹被认为是陆基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空中发射改进型。 俄罗斯军方仲曾经展示过在北冰洋的岛屿上部署同发射零保岸基反舰导弹的视频。这种先进的岸舰导弹同样可以威胁北冰洋上的水面目标，能够帮助俄罗斯控制北极航道。军事评论人士彩光洛克说，海军目前非常重视北极地区，这个可以从已修订的俄罗斯新海军战略理论中反映出来。他说，
вопрос ещ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стоял в лечении 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蔡光洛克说，现在当讨论海军活动相关补充话题的时候，目前都主要集中在北极和远东方面，这个是海军活动的新方向。俄罗斯几年前曾经组建了远东发展事务部，现在又将北极事务划给一些部门管理，目前被命名为远东和北极发展部。上星期在俄罗斯举办的一场北极事务研讨会上，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表示，在最近的15年内，俄罗斯将投入巨资在北极地区实施一大批大中型项目，同时还计划创造200,000个工作岗位，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北极地区工作。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科兹洛夫上个月尾表示，俄罗斯政府内阁现在已经起草到2035年的北极发展战略，在年底前会提交议会，以立法方式通过，预计在明年将实施。这项战略将明确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最关键之处是要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声称对北冰洋大陆架的大片地区拥有主权。俄罗斯加强控制北极和北极航道之际，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日益活跃。俄罗斯不满和警觉远离北极的中国将自己标榜为近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对北极航道的兴趣更加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而同时，北约去年秋季在挪威举行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演习，检验军队在北部地区的作战、后勤补给和投射能力。演习期间，美国航母战斗群更加在冷战结束多年后首次开入北极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人期待住他们的新总统杜鲁门带领他们向和平过渡。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时，杜鲁门是副总统。大家都觉得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么有魄力。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杜鲁门上任之初遇到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杜鲁门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经济，战备物资的停产使将近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跟着下来会是怎样。没几耐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历历在目，没人愿意回到大萧条时那一种银行关门、小路仔挨饿的悲惨状况。从某些方面来看，战后的经济状况比很多专家预计的情况要好。很多美国人战争期间存的钱还在，国会亦通过一项法律帮助人保住工作，情况并不是特别坏。但是经济亦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日夜之间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杜鲁门总统试图通过战时成立的一个特别物价控制机构使物价涨势停低下来，但是数以千计的商店老板不听政府的指令擅自定价。商店老板阳奉阴违，一方面告诉政府官员他们遵守了政府的价格监控，转过头来出售商品时要想多少钱就要多少钱。拒绝遵守政府价格监管的不单止是这些商店的老板，工会成员也是一样。杜鲁门总统向来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入主白宫后的头几个月里面，就卷入同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一场激烈斗争。麻烦是1945年九月开始的，福特公司的一些汽车工人率先罢工，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马上跟进，这股罢工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过了没几耐，石油工业、制衣行业、电子工业等很多工业的工人都开始罢工。 杜鲁门总统好怒，他觉得这些白宫工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工会代表来白宫谈判，拒绝接受新的工资标准，停止罢工，更加使杜鲁门火冒三丈。杜鲁门下令部队接管铁路和煤矿，很快矿工就恢复了工作，但是铁路工人不肯轻易屈服。杜鲁门对铁路工人工会气愤之极，要求国会给他们权力，使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强行应征入伍。铁路罢工终于结束了，但是数百万美国人亦对杜鲁门领导国家团结民众的能力失去信心。到1946年年底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杜鲁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局面。工会成员不喜欢杜鲁门，是因为他对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的强烈反对。农民对杜鲁门不满意，是因为政府一再压低肉类产品价格。保守派不信任杜鲁门能够落实他提出的各种改革。自由派民主党人看到以前罗斯福的很多助手都因为同杜鲁门合作不到而离开政府，亦感到忧心忡忡。1946年11月，美国举行国会和州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出选民对杜鲁门政府和他所在的民主党的不满。18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共和党候选人还当选了25个州的州长。这次选举结果是民主党人的一次严重挫败，对杜鲁门来讲则是一场灾难。民主党内一些人甚至要他辞职，几乎没有人相信杜鲁门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使杜鲁门和他所在的民主党深受打击。共和党夺取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25个州的州长职务，没人觉得杜鲁门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当选连任。但是国会中期选举后，杜鲁门马上开始改变，发表讲话更有力，对总统权力的理解更充分，在外交政策上亦进一步展现出总统风范，尤其体现在他对苏联的态度上。杜鲁门主张重建德国，亦希望重建被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西欧各国。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领导人密切合作，通过马歇尔计划挽救西欧破碎的经济。但是苏联不愿意看到德国重建，尤其是重建速度不要那么快。苏联采取很多手段，包括给大量过剩的德国马克充斥德国市场，藉着这样摧毁马克币值。苏联还中途退出经济会议，并最终在1948年初封锁了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道路。西柏林位于共产党控制的东德区内，但是不像东柏林那样归共产党控制。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将战败国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是民主政府，东德实行共产体制，归苏联控制。苏联在柏林采取的行动是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威胁。杜鲁门面临三种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国际社会会觉得美国软弱无能，阻止不到苏联的侵略行动。如果他要武力对抗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种选择。盟国提出可以向西柏林空运食物、燃料和其他供给， 不是一次，而是每日，只要苏联不解除封锁，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西柏林有250万人口，要想用空运的方式为这么多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药品、衣服和急需的煤炭，每三分半钟就要有一架飞机起飞，24小时不间断。参加空运行动的包括美军 C-47 和更大型的 C-54 运输机，还有英国的兰开斯特、约克和克斯廷斯飞机。1948年6月26号，第一批 C-47 在滕帕尔霍夫机场降落，预示着空运行动的开始。这次行动原本只是计划持续几个星期。当地志愿者提供地面支持，德国空军以前的机械师亦赶来帮忙维修飞机。2万多名柏林居民日夜不停的工作，为美国和英国飞机额外修建停机场。这个就是如今柏林最主要的机场——泰格尔机场。约瑟夫·史密斯准将是美军行动总指挥官，他称这次行动为空运行动，后来又有了小空运行动之说，专指为小孩投放朱古力和其他零食。执行行动的飞机被称为糖果轰炸机，高兴的德国小孩叫这些飞行员做朱古力飞行员。空投朱古力是美国飞行员加伊·霍尔沃森的主意，他从飞机上空投向口糖和朱古力，上面还绑住用手拍造成的小降落伞。过了没多久，很多飞行员都开始空投糖果，美国人民捐赠手拍，朱古力生产商提供朱古力。很多年后，加伊·霍尔沃森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说到他是怎样想到这个主意的。他说，
I dropped chocolate because of gratitude. I met 30 children at the fence at Temple.
他说，我空投朱古力是出于感动，因为我在滕帕尔霍夫机场的围栏附近遇到过30个小孩子，没一个小孩子伸手向我拿面粉、煤炭以外的东西。他们没有朱古力，没有口香糖，但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拿朱古力，他们不要做乞丐，他们得到面粉就好知足了。我想，天啊，他们真是心存感激，你如果有感恩之心，好事就会降临。苏联很快看得出柏林空运行动一定会成功。1949年5月，苏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这次封锁持续了将近一年。柏林的这场危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杜鲁门总统的看法，在他们眼里面，杜鲁门不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成为一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杜鲁门的民众支持率高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相信他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会当选。这次选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结果亦是最出人意料的选战之一。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到商店买嘢，咁李华睇到朱古力正在减价出售嘅，咁所以咧就买咗一大堆。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chocoholic 以及 fix。
Whoa, Li Hua, I didn't know you were such a chocoho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eat all of that? 我见呢啲朱古力好平啊，我当然系要买多啲啦。诶，你头先话我系 chocoholic，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呢
？A chocoholic。C-H-O-C-O-H-O-L-I-C is someone who likes chocolate so much that they are practically addicted to it.
Oh, chocoholic, 真係指好鍾意食朱古力嘅人，但係我仲未到上癮嘅地步啊。Larry, 咁飲酒成癮嘅人喺英文裏面就係 alcoholic, 咁 chocoholic 係咪同 alcoholic 一樣咁嚴重
㗎？ Don't worry, being a chocoholic isn't as serious as being an alcoholic.All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s getting fat from eating so much candy.
我真係好鍾意食朱古力。你如果話我係 chocoholic, 都唔緊要㗎。不過我就唔會食朱古力食到肥曬，因為我好能夠控制自己，一日只係食一兩粒㗎啫。
I suppose that's reasonable. My mom is a real chocoholic too. It's easy to buy her a birthday present or a Mother's Day present. I just buy her a box of chocolates.
原來你媽媽都鍾意食朱古力㗎。咦，咁睇嚟好似多数鍾意食朱古力嘅人都係女仔。你哋啲男仔唔通唔鍾意食朱古力嘅咩
？Personally, I love chocolate, but I know a lot of guys who don't like it very much. I don't know why chocolate seems to be more popular among girls.
我都唔知道点解女仔比男仔更加鍾意食朱古力。咁咧，我哋可以做个调查，睇下每个人每日食几多朱古力，讲唔定可以揾出答案嘅。
Hey, Li Hua, have you had your daily chocolate fix yet?
Chocolate fix. Fix 是修理的意思，修理朱古力。Larry, 你说什么啊？
To get a fix, F-I-X, is to get a portion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addicted to and thereby relieve your craving. You're a chocoholic, so you need a chocolate fix once in a while.
Oh, fix 在这里不是修理的意思，你是指我每天都要吃朱古力。今天吃了朱古力没？咁 Larry， 我知道你好中意饮咖啡，我系咪可以话你每朝早都需要caffeine fix？
That's exactly right. Once in a while, I need a chocolate fix too. I don't know why, but sometimes I really crave chocolate.
你有阵时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咁讲你同我一样都系 chocoholic。
I don't need to have chocolate every day, but I am guilty of needing an occasional chocolate fix.
哎呀，原来你只系偶然想食朱古力。哎，系啦，答翻你头先嗰个问题，我今日仲未叹过我啲朱古力噶。
Okay, then I have a suggestion. Let's go to Starbucks and get coffee and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哎，好主意，去星巴克咖啡室饮咖啡，仲食有朱古力嘅曲奇饼，咁你同我都可以各得其所啦。
We'll be getting a sugar fix at the same time too. It's a brilliant plan.
哎，等阵，乜嘢又系 sugar fix？
Well.Some people crave sweet things in general, so they need a sugar fix. In addition, sugar gives you an extra boost of energy.
冇错，有啲人每日都要食甜嘅嘢，唔食就好似少咗啲嘢咁。你话糖仲有提神作用噶？咁我真系唔知啊。既然系咁，好啦，快啲去咖啡室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ocoholic。就是指形容一个人好喜欢吃朱古力吃到上瘾的地步。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fix， 在这里就是一个名词，就是吃自己特别喜爱的食物挂瘾的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